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纪下》第十章。《列王纪下》开始，以利沙就成为比较主要被记载的神使用的一个神人先知，在北国以色列人当中。我再说，我们读圣经从事实的角度去看，你可能会看见一些东西。若是你只是从别人对这一段事件记载的道理上去，你可能就会受制于这样一个道理的解说。我今天在看这段读这段圣经完了以后，我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个先知的门徒。虽然这边讲的是一个先知门徒的妻，但是呢，我在读这个事实的时候呢，我就先来看这个先知的门徒。这个先知的门徒跟着先知，先知也不做生意，先知就是听神的吩咐，他要过日子，至于他怎么过日子，圣经里面没有记。那么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传道人，反正就是有弟兄姊妹奉献，或者教会收了弟兄姊妹的奉献以后呢，从其中拿出一部分成为他的薪水，让他在那边可以生活。就像我刚刚到永泰去的时候，这些不信主的弟兄姊妹说，你们不做工你们可以有饭吃，我们不做工我们没有饭吃，你一听到叫我们来做礼拜啊。哇，这句话给我的创举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在这边看见这一个先知的门徒，先知的门徒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了债给他的这个寡妇跟他的儿子。我知道从这里看，在那个时代做先知门徒不是一条发财的路，做先知门徒只有一个什么，你知道你的仆人他敬畏耶和华是你知道的。所以这个先知的门徒到最后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只是让他的妻子，让他的孩子，让他的老师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我不晓得他做先知的门徒做了多久，我也不晓得他跟了这个以利沙跟了多久。他是那么心甘乐意的，欢欢喜喜的，平平穷穷的，什么都没有的，在那个地方过日子，仍然能够敬畏耶和华。哇，这是我今天这边读到的一个事实，我觉得我蛮感动的。穷的有志气，想要做先知的门徒，好好的学习来服侍神，这是那么清楚的。啊，有的时候反观我们今天呢，我们想要这个学习侍奉啊，干什么？不晓得还掺杂一些什么东西，就是穷哈哈、苦兮兮的过一辈子。所以我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就会想到说是，真的有一天我们好好的跟随一个服侍主的人，愿意学习侍奉神、敬畏耶和华，到最后是要靠举债过日子。你怎么想？你要不要？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人不愿意这个举债过日子，他仍然敬畏，他仍然敬畏神、敬畏耶和华，去做一些生活里面他可以维生的一些的工作，也不需要去为难人家。真的吗？你看古时候的先知也好，什么也好，他怎么不自己做工来维持他自己的生活呢？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拿薪水过日子？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查查看。就是利未人、祭司，他们也不是拿薪水的，他们也不是，他们只是弟兄姊妹奉献多少，他们就领用多少。等到有一天，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偏离神了，根本就不愿意来奉献了，怎么样？他们自己还是做皮革， 大部分的祭司都能够做皮革生意的，为什么献祭完了这个皮子啊什么这些东西怎么样，他们就拿来加工的，也成为他们一个维持他们生活的一个。保罗也织帐篷卖。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说，让我们的头脑很清楚地看见这一个先知的门徒是由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呢，圣经里面这么记载这个先知的门徒死了以后的光景，不晓得会不会打击一些人真的在活着的时候这么敬畏耶和华干什么，对不对？我搞一些花样，搞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让我不但能够活得很好，而且还可以留债给我的这个后面的人，而是我可以留点财产给我后面的人，也会有其他不同的想法，没有关系。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想到，就是说这一个先知的门徒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到底是羡慕我们还是害怕成为这样的人？他敬畏耶和华是以利沙你所知道的，他岂是不乱讲。而这样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死了以后的结果却是这样，你我怎么想？我们羡慕吗？我们羡慕成为一个真正敬畏耶和华一无所有的人吗？在世上假如我们不愿意，神也不会怪我们，因为有太多神的百姓不是这样的。但真的到有一天既或不然，我也要敬畏耶和华。当然下面我比较想不通的，他怎么会去举债呢？他怎么会去举债呢？其实在圣经的里面，真正来讲，在以色列人当中，弟兄穷乏了要举债，那么也有什么呢？也有安息年嘛，是不是这样？啊，到了安息年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不能够再跟他们要债了。我不晓得在那个时代，到底是因为安息年没有到啊，到底是因为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里面的他们已经慢慢不遵循神的律例了，我不晓得。对一个先知的门徒居然逼债逼到要他两个儿子去抵债做奴仆，就算是律法许可，这样对待先知的门徒也有失厚道。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不要以为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很有爱心的，你哪天看嘛，对不对？他冒犯了你的尊严，他冒犯了你的什么，他冒犯了你的利益，他冒犯了你的什么样的一种想法，你看看这个都是神的儿女，他用什么方式来对待你嘛？不要有一种幻想以为说信耶稣人就怎么样，那是看你碰到什么样信耶稣的人，不是信耶稣人都是一样，是不是这样？这个以色列人你看还要拿他的儿子去做奴仆来抵他们欠的债，这个做妈妈的情何以堪。他没有路走，他只好来找以利沙。因为那一个先知门徒，做哪一个先知的门徒呢？做以利沙这个先知的门徒的这一个寡妇的太太妇人来找以利沙。我不晓得是不是当时的穷人找以利沙通通都会这样教他们一个生财之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圣经里面没记载这一个妇人去找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是怎么样被圣灵感动，被耶和华的灵感动，这个要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我真的像圣经没有记载。我也不瞎猜，我真正猜的用我头脑去思想的，我也会跟大家讲清楚，这是我的想法，不要把我的想法领受当作圣经的本身。以利沙一点都没有推辞这个妇人，但是不代表每一个到以利沙面前有需要的人以利沙都帮他做，逆定理不一定成立的哈，大家了解。不要说你看有这个缺少人到以利沙面前他都会怎么样，那么这个假设任何一个人到以利沙面前以利沙都会这样讲这样做， 我也不这样想。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好像里面就有一份心去为他做。那么代表我们看到任何一个需要的人，我们都会这样做吗？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受着我自己经验的限制，所以我倒也不觉得说你有任何问题去找基督徒或者找传道人，他就会能够帮你解决，或者说他就愿意为你解决，不要这样想。但是的确一个敬畏神的人有难处了，去遇到一个敬畏神的仆人，他里面会有，他里面会有一个心会来愿意为这一个妇人解决他的问题。伊丽莎没有额外的给他，我相信伊丽莎也不是个很富有的人，马上拿出多少银子来，这个多少金子来，几多少他连得的金子来给他去还债。我相信伊丽莎也不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富有的人，他这边一个做，我觉得我在这里很意识到，那你还有什么？伊丽莎问这个妇人你还有什么，她说我家里面只有一瓶油。我在这边看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而在这个地方伊丽莎给我们看见一个神是我们，神是借助我们所有的东西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自己的东西嘛，舍不得拿出来，老是要别人。你知道吗？今天许许多多的慈善机构也好，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教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做慈惠事情的也好，是那个主持人把他自己有的拿出来做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是拿别人的钱来做呢？这是非常关键的。有一次，我到我们这个闽文去年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台湾，我们碰到一个小的时候孩子跟我们在，后来到台湾去，他有一天突然讲了一句话，好像提醒了我。他说老师，今年泰国北部有那么多的学生中心，但是真正泰国北部第一个学生中心是老师你办的，你知道吗？我说没有，我没有办学生中心啊。他说我不就是在你的学生中心里面长大的孩子吗？那时候老师你们家一厅三顿，不都是有十几个小孩跟你住，还是跟你们住在一起哎？那不是学生中心吗？哎呀，我给他这么一讲的时候，我说我没有想起要做什么学生中心，我只是觉得这些孩子们要到我们村庄里面来求学，泰国很多的地方根本不能够办中文了，所以他们是那么老远离开家到我们永泰这个地方来读一点中文，也不能够回去的，走到这边那怎么办呢？也不是本地人，怎么办呢？学校那时候也没有宿舍，学生宿舍给他们住，很简单的茅草房的教室。那他们有心要读啊，这个信主的家庭说，哎呀，我们的小孩要读书，那一个不信主的家庭听说啊，困难的时候来这边读书，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给他们在我们家一起住，跟我们一起吃饭，哪里还去什么报工作费啊，什么东西没有嘛。他这样一讲，突然让我想起来，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的需要不是用我们自己有的。而在这里我看见神为什么，耶和华神为什么感动这个伊丽莎，让他去做一件事情可以让他还债而且还可以度日的。伊丽莎就问他，你还有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舍不得把我们还有的东西拿出来。你真正经历的祝福，不是别人拿出来你去指挥用，而是什么呢？而是你把你有的 让神加上祝福以后，成为你自己的恩典。我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宝贝，我觉得很宝贝。今天我们都是要怎么样募款，怎么样找人家来奉献钱，怎么样怎么样东西，你没有想到真正别人一个很有钱的弟兄，很爱主的弟兄，他奉献一大笔钱来给你的时候，你会很珍惜的，你还是会很浪费？你好好想，你不是用你自己的钱，你到底会用什么心态在里面用？这一瓶油，伊丽莎说，好，你既然有这瓶油，你就去跟你的邻舍借空的器皿，不要少借。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有多大的信心，你能够借得到多少，你就尽你的力量去借，也不要觉得害羞。今天的确我们有的东西交给主，我们的信心有多大，你就会发现我们到有一天得走的就多少。我们的信心不够大的部分，不到的部分，那一个恩典就会停止。你看今天多少的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信心才会，刚开始的都是信心，因着信心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没有这样信心经历的人，接下去做一个差会的这个什么执行长的时候，因为他是社会上非常会管理的人，所以怎么样呢？他可能要说，哎呀，这个预算从哪里来？有了预算才能够执行，执行预算要有什么程序，要有什么步骤？但是问题，这些东西都是管理的方法。但是那个你很会管理的方法，但是你有信心吗？那一个信心的大小决定了我们可以承载神的恩典有多少。那妇人真的给他跟他两个孩子去外面借尽所有的，通通都借来了。借来以后怎么样呢？就开始关了门，跟他讲，这个先知跟他们讲，你把你的油就倒在瓶子里面，我这个瓶子的油我去倒在别的瓶子里面，我这个瓶子里面的油就没有了嘛。这是人的想法，先知的要求我们，我们相信吗？我们倒出去，我这个瓶还会有，你相信吗？假如大家都相信这个的话呢，不要一天到晚去募款了，我有的先倒出去嘛，就会有嘛，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募款的人就没有信心，我乃是说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我们开始往外倒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有的一直有，这是神的事。我们不愿意用我们自己有的，把自己有的统统留起来，一天到晚去叫别人拿钱出来，我们来做一些事，这是另外一个东西。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我们经历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把我们有的开始往外倒的时候，神怎么样让我倒的这一瓶油倒不尽、倒不完，那是神的作为，是吗？他借着别人奉献也好，他借着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也好，我不晓得。最近我在泰国，我想到说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大妈得了癌症以后，我人生又有一些想法。真的，我们的这一生，我们有的东西到最后也没有孩子，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一个做？突然想到就成立一个基金会吧，以后我们把我们在泰国我们所有的通通归给这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做一些帮助孤苦老人啊、教育啦、或者是贫穷的孩子啦、孤儿啦等等这一方面的吃灰的事情。一开始既然是一个财产法人，你要有财产，什么财产呢？哎呀，就拿了个10,000平方米的地啊，作为这个办这个基金会的固定的资产。 马上拿了20万的现金成为流动资产，开始去办这个基金会。我们有的，我们把我们有的先拿出来看，到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就能够到多少，到最后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祝福是从借着我们的信心往外倒，神又继续的有恩典流露出来。这是一件我们不能够忘记的神行事的法则。到最后再到，你看再到再到，到最后器皿通通没有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油就停了。不是神的能力停了，乃是装载神恩典的器皿没有了。今天我们很可怜的是什么呢？假如我们是个器皿，这个神的儿女，神的家中有多少的空器皿可以让承载神的恩典的空器皿越多，恩典就越多。但是那个空器皿没有了怎么样呢？没有了，神往外流的恩典也就暂时的停住了。以利沙怎么说呢？好吧，你就卖油还债，卖油度日。今天我们欠缺人的一切是靠着主的恩典去还的，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是靠着主的恩典来过的。弟兄姊妹，你能想到这一点吗？我们那十几年，我们这十几年15年过来的岁月，将近15年，我52岁从山上下来，下来以后没有多久，我们就脱离了一切的组织。我知道我们能够还人的，我们能够度日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今天读到这边的时候感触很深，不像有些人是我本事，是我能干，是是是，我没有你能干，我也没有你本事，以至于我怎么样，我就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用我们自己所有的，在那个地方用信心去承载神的恩典，求主来应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唯有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仅有这一点点东西，怎么可能以后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才不会自夸，我们才不会骄傲。不像有很多人，我有钱，哎，我有钱，我可以做这个，我不向你们奉献，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没有，而我们愿意把我们有的交在神的手中往外倒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源源不断的出现。但是呢，也有暂时停的时候，就是空气名没有的时候，神的恩典也就停了。让我们在其中有所学习。下面一段是讲到这个以利沙，下面这段讲到这个以利沙，他常常从一个大户的人家面前走过，里面有一个苏念的妇人，他很稀奇，他常常从那个地方经过，一个大户人家的妇人就强留他吃饭。所谓的强留他吃饭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次邀请他他不要，常常邀请他不要，到最后只有勉强他的时候他才不得不去吃。我不知道这个苏念的妇人有什么样的目的，还是这个苏念的妇人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相信他知道以利沙，他知道以利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他对他丈夫说，从我们这边常常经过的这个人，我强烈他进来吃饭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我们在这边，在我们阁楼上给他准备一些住的地方，他常常可能他知道，我不圣经里面也记哈，这是我的以为，大家不要把我的以为，把我的感受当作圣经的本身。但是我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也很坦诚跟大家讲啊，就是你 说我是异端也好，乱讲圣经也好，这个也是，这个都是你们的自由，人的自由啊。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人常常来来去去的，也有一些什么东西传到这个书念这个妇人的中去，发现这个人常常来来去去，以后到了什么地方也滚一滚，睡一睡，对不对啊？那这个人嘛，哎，是不是不但要请他留他吃饭，而且还为他留一个地方？既然是个大户人家，地也不少，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预备空出一个房间来为他预备，也没有什么困难。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一个是让我们讲到我们相信神，另外讲到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我能做的能够帮助服侍神的人，我能做的没有任何的目的，我能做的只是协助他，帮助他，希望他在这个神人执行神要托付他的工作的里面有个地方吃饭，有个地方住宿，我能做的这个苏念夫人她能做的，她说服了她的先生，她能做的，她留他吃饭，她为神人以利沙预备了一个住的地方，免得让他奔奔跑跑来来去去的时候连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这是这个苏念夫人能做的，是吗？今天这个世代怎么了？今天这个世代因为爱心渐渐的冷淡，不法的事情增多，所以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有很多的考验。我们给这样一个人，就算他是什么人，我们给他们接待到家里面来，到最后会变成什么？哇，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所以怎么样呢？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一个地方有一件事情会这样，就怕自己也遇到这样的人。但这个苏念的夫人怎么样呢？她里面好像有一种这样的心，她也从来没有想到说想要利用这个神人啊，这个神人以利沙，我相信在当时一定是还是小有名声，也很有见证。这个苏念的妇人说，为了说哎呀，我来接待这个传道人，让他到我家里来祷告祷告，赐福赐福我的家，所以我才来请他吃一顿饭，是这样吗？这个苏念的妇人一点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去接待一个神的仆人何等的美好。但是反过来讲呢，这个神的仆人以利沙怎么样呢？他的心态也何等的美好，他这么的热情让我吃饭，这么的热情我行路过，他还给我预备住的地方，那我能够为他做什么呢？你看今天很多有一些的人，我们眼睛里面所看到的，一天到晚讲信徒对我不好，信徒对我不好，你不管信徒对你好不好，我们不要去拜埋怨别人对我们服侍神的人好不好，我们是一个弟兄姊妹也好，人也好，对我们的好处，因为看见我们是传道人，是神的仆人接待我们，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的想法说，神啊，你能不能借着我真正的为他们做什么，这样的心态有没有？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看到这段圣经，我倒没有求神一天到晚给我碰到像苏念妇人一样这样的人。我读了这段圣经以后，我也想，主啊，你把以利沙的心态，那么美好的心态，这个苏念妇人对他的这一份的接待，他里面常常会想着说，我能为他做什么。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们特别是服侍主人，不要觉得弟兄姊妹爱你是理所当然，人家不这样做你就很多的抱怨，没有什么理所当然。你看你自己的家人嘛，亲人嘛，对你这个样子吗？那你怎么要求一个跟你一点不相干的人说是你的信徒啊，他一定要这样对待你吗？不要这样想，这是一个我们内心深处跟神关系的表现。他这样的恩待我啊，我能够为他做什么？这才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种真真实实的彼此相待啊！没有应该，怎么叫应该？今 天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有没有觉得这不是我该得的，你才会想到这是恩典，我要怎么报恩。当每次想说这是应该的，你应该这样做给我的，你会有感恩的心吗？会有报恩的心吗？不会嘛。所以我觉得以利沙这一位神人给我看见学习的是，他真的接受了这个苏念妇人的款待以后，他真的想要为他做什么。一次两次找了仆人去跟他讲，叫他来一次两次跟他讲，我有什么可以为你做的。这个苏念妇人的回答给我这更感动的是什么呢？给我更感动的是，他说我只要平平安安的，我在这里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在我的本乡安居无事，没有任何的需要。他是个大户人家，当然有点社会地位。这个伊丽莎想到你是个大户，当然你要向你的王爱，向你的元帅有所求的没有？这个苏念夫人说不，我在本乡，安居无事，我没有任何的需要。今天你碰到一个没有任何需要可你回报的人，你就算了嘛，不是这样吗？但是等到他的仆人跟以利沙的仆人跟以利沙讲说，他们真的生活是不错，都很好，只是他们没有孩子的时候，以利沙就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弟兄姊妹，人没有需要，有的时候不代表他真的没有需要，他只是不相信他的这个需要，他这个需要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达成的，他也不奢望别人能够做什么。但是当我们真真实实的有神的祝福，有神祝福的管道在的时候，这件事情不是苏念妇人求的，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是这个以利沙主动知道了以后向神求。这边没有讲他向神求，但我相信他里面有个感动，神啊，你要让这个苏念的妇人得儿子。他这个信心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像以利沙有这么信心的人，我们就不能够体会啊，是这样啊。 OK，果然这个孩子有了，不但有了这个孩子怎么样呢？不但有了这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却死了。我觉得这个苏念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比起今天多少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来讲，他静静的就去把他摆在以利沙睡的床上，他吩咐他的仆人快一点到，他知道神人在什么地方，他吩咐他的仆人快一点，快快的去见神人，请他回来。这个苏念的妇人，孩子死了，他没有在那边穷心，这个在那边哭啊什么的。他只在那边知，他知道说以利沙既然能够这个神人能够让他得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死了也只有这个神人，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人来处理，这是他的信心。今天我们常常得了神的恩典，等到这个恩典到有一天好像失去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把这样的一种的事实去摆在赐我们恩典神的手中。事情会怎么样，我们明天再来分享。我们起立祷告。